稣基督也都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不好？那我们谢谢吴涛的分享哈。那我们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哈，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一段的圣经，是跟一个人有关哈，跟以利亚有关的事情哈。我们把圣经打开，翻到这个，帮我把那个电视打开一下哈。那雅各书的第五章16到18节，对，在下面，在下面，在下面摸一下就好，在下面，对，第一个就是好。啊，雅各书的第五章16到18节哈，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你们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哈。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思想一个的题目是如何胜过自己啊。那我们用以利亚的例子啊，我们来学习神怎么样借着啊以利亚来挑战以色列人可以回转向神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从这当中的话，我们也思想一个的一点的话，其实就是说人生当中最大最难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我们离开了神，我们想选择走自己的道路。那以利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带领百姓啊，重新能够回转向神，可以重新学习来倚靠神，也靠着神的恩典解决他们干旱的这个问题哈。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思路当中的话，我们继续再往里头哈，再更深的来想一想啊，我们怎么样更深的哈，可以帮助自己哈，可以胜过自己。那其实在属灵征战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们所对抗的其实不在乎是我们看得见的这组血气的人啊，我们所对抗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6章12节里面讲到，我们所征战的不是跟那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跟天空之政掌权那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这些恶魔，这些灵里头这些在征战啊。所以好像你暂时你从人的人际关系的这些冲突当中的话，你觉得你是在跟人过不去，或者你觉得人在跟我们过不去，但其实从一个角度，从属灵的，从这纵向的这个角度上你来看的时候的话，我们这一生的话，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在跟横向的这个人的啊，这刚去这些纠结啊，在这边挑战，更重要的话还是有个纵向的，在灵里头这些关系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胜过。所以我们真的求神要帮助我们，我们稍微把声音这个有点回声哈。啊，我们稍微在神面前照先一同来思想一下。其实人的一生当中的话，最大的征战也许还不是跟别人，其实这一生当中最大的征战可能是在跟自己征战。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对自己都有一个要求，对自己都有一个期待，我们也对人有要求，对人有期待。我们往往你觉得你是在跟人过不去，其实更重要的，你很多时候你其实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我们一生当中许多的挣扎，就比如说像目前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很希望我们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有很多的沮丧，很多的失败，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现状跟我们的期待我们差得太远。啊，我们无论从财务上面，从事业上面，从我们孩子上面的话，但无论是你的挣扎有多大，无论你的挣扎有多大的话，我们需要发现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们常常故意的去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里头的所谓的挣扎或者所谓的挫折，其实并不能够对你的现状有任何的一些的改变。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白白的在那边生气，但你却想用生气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你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其实都处在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这样好一点吗？好一点，好一点。我刚才讲到哪里？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常常哈，其实就是在这种自我的，就是这样一个。为什么今天回声会这么大？你把那两个 feedback 往下一点 ，feedback 1、2、3、4 sub 的那个 sub 没有，那个 sub 又得想一想我讲到哪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用这个挫折，因为我们生气，我们来解决一些的问题。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需要诚实的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所谓的一些的失败，无能甚至堕落的最终这样一个倾向。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才可以来跟随神，正确的能够来跟随神。所以我们其实在跟随神认识神这个旅程当中，耶稣的反应其实需要值得我们在这生命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因为耶稣的话，他呼召我们起来要跟从他，他不是让我们去跟从一些的教条，他是呼召我们起来跟随他这个人。其实人最重要，对不对？我们其实在这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觉得做人太难啊，或者别人做人有问题啊。那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你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这个榜样？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话，一方面我们身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胜，但更重要是需要在行为的当中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得胜啊。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话，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人不会再看我们传的有多好，人会看我们活出我们所传的有多少啊。所以其实在你的身份跟行为之间的话，我们要达到一个的平衡，你需要在耶稣基督里头，你开始要需要学习开始来接纳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如果我们自己跟自己都过不去的时候，你很难让我们跟人的关系会处理得好，也很难在神给我们的所有这些命定当中的话，你可以最终你可以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目标。所以你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当我们生气，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照着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沮丧绝望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起来，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要觉得我们要察觉一件事情，说我们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自己的时候，我不大知道大家对自己的感觉如何哈？你觉得你很喜欢自己吗？哎，你问问自己啊，你问你旁边的话，你觉得你喜欢自己吗？其实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第一个反应说，我当然喜欢自己了，对不对？哪有人不喜欢自己？但你真正对自己好吗？你真正对自己好吗？其实你再问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并没有像我自己以为的这么喜欢我自己，这么接纳我自己，这么认可我自己。所以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你对自我的这个认识的这个旅程当中出的问题，我们会跟自己过不去，我们也跟周围的人过不去。我们常常我们为什么会生气？我们就觉得别人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常常觉得对自己失望？你就觉得我自己应该就是这样子。跟主耶稣说，没有应该的。在生活当中，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停留在这有跟没有之间，你就在那边挣扎说我应该是怎么样。在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当中的话，我当我跟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说你真的喜欢你自己啊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误解牧师哈，就是说我不是让大家成为一个自恋狂啊，或者说自怜啊、自高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我只是说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合理的接纳我们自己，也需要合理的承认其实我们还有成长的这个空间。当我们对自己都不能够接纳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接纳别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需要先接纳我们的软弱，我们才可以接纳别人的软弱。阿们。如果您自己的软弱都接纳不了的话，那活在你身边当所有人都非常的辛苦的，因为你每天都在要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一个源头的话，就是你跟自己心里头的那个应该，每天其实都在那边征战。当人你不喜欢自己的时候的话，你其实也很难喜欢神，明白吗？因为你老觉得的话，神一天到晚就在盯着你啊，你又犯错了，然后你又不行了。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也给人也很多的压力，甚至我们对神我们也很多不切实际的一个期待。所以换句话说，人总是在和自己在摔跤。雅各这一生都在摔跤，摔到最后他在雅各渡口跟神都一直都在摔跤。摔跤的意思就在角力，对不对？你让一下我让一下，你让一下我让一下，我们都在跟神之间我们在讨价在还价。我们人的内心常常处在 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自我的挣扎当中。有些时候的话，我们甚至成为自己追求神、改变自己、向神的啊这样的一个拦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学习自省哈。其实最深的啊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常常要问：我是否成为自己的一个试炼？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活在一个挣扎当中，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软弱当中。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我们都会觉得很矛盾。我们内心好像失去的那种平安，也失去那种喜乐。其实信徒啊，信主来讲的话，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的话，应该是很平安，应该是很喜乐的。那你看看多少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话，你单单看我们这张脸，你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平安有多少，我们的喜乐有多少。阿们。所以其实是基督徒为什么说你这张脸就是一张招牌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对不对？你生命当中你的脸当常常有喜乐，人家一定就在这个满是愁烦的世界当中的话，人家常常就会问你：你为什么在这么苦当中都还可以喜乐？嗯，吴涛刚才讲的很真实，对，遇到事情，他连屋子都不敢进，啊愁啊，对不对？不知道再怎么面对，对不对？但祷告之后的话，神会给我们有不一样的经历。今天弟兄姐妹们，常常遇到难处，这是世界的常态，但不一样的反应。是基督徒，我们在拦住当中，我们确实有说不出去这满有荣光的喜乐，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是可以出来的。我们和自己过得去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真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就在那边车上就开始大吵了，对不对？就在家里，我早让你一天回来了，你怎么不回来，对不对？啊，我让你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以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神都用这个环境都一直在对我们的心说话，要看我们的里头有没有一些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一直定睛在自己的软弱、别人的软弱上面的话，那这一辈子可能我们永远没有喜乐的这个时候。但神只要让我们要持续敬拜在他的面前。为什么敬拜这么重要呢？就是你可以从所有的这些的软弱、所有这些的痛苦、所有这些失败的旅程当中的话，你因着看见神，我们就看见在这一切软弱当中我们有盼望。最重要是这个盼望带领我们走过这些挣扎的旅程，那么经历过这些释放的之后，我们心里头就活过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一直的被我们的失败、被别人的失败一直抓住我们的心。最重要是我们说不要再挣扎。敬拜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放下我们自己以为对的这样一个挣扎，我们可以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话，我相信说我们要学习不再挣扎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来学习的话，就是说你要承认我正处于改变的过程，跟主要说我正处于改变的过程。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是一个过程。神任何的改变，除非我们已经离世与神同在，我们改变就一个句号。除非我们已经见神，那改变是一个结束。见神之前，我们的改变都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改变，别人也在改变，这个环境也正在改变当中。神在这个时候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不代表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对神、我们对人、对甚至对自己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觉得神做事了，然后从此啊，我们就白马公主啊，白马公子啊，我们说什么什么啊，这个什么白雪公主啊，那白马王子啊 whatever 我们觉得那天就长蓝呐、啊，地就长青呐、啊，我们就在生命当中我从此无忧了。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误解。我在说，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生命就到此，我们就完，好像你觉得就完全了，在那在属天，你在永恒的当中的话，你会懊悔死了。因为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杂质还没有完全的炼净，你想想你现在就变成永生的样子，哎呀，那当时的时候你永生里头你就后悔、啊、你永生的你就绝望啊，你永生之后就沮丧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世上还有许多的环境我们需要去经历的，为的是让我们显明我们的内心究竟是如何。 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属灵的伟人，对不对？哎呀，我们就一想到以利亚，哎呀，就这样头上有好几个光圈啊，啊，走到哪里的话，那个光就出来了啊，人就说，哦，这是属灵的伟人。弟兄姐妹，我们对很多基督徒，我们有同样的期待，哎，我们觉得他就是完全的，啊，他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经文，以利亚跟我们是什么一样性情的人。性情是怎么回事呢？不但是我们这个 nature， 那这有一个 feeling， 有一个 affection， 就是它里头是有感觉的，是有它的情感的，思想、意志、情感这几个方面都跟常人其实是一样的。属灵伟人他在生命成长的这个旅程当中，他也需要被神来改变，靠着自己我们是做不到的，改变一定是需要靠着神的，阿们。所以为什么讲到敬拜是最好的摆正方式，就是说我们在事情来临的时候，不要靠着自己天然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乃是说我先回到神的面前，主啊，你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圣灵能够既然住在我们的心中，他就真知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边讲得非常的清楚，他那边讲到我们众人既敞着脸，我们得以能够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镜子反照一样，要变成主的形象。今天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镜子反照要变成主的形象？就是你敬拜，当我们跟神相遇的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光景到底在哪里。今天我再说，今天我们起来没有照镜子的举手，没有照镜子就出门的举手，每个人都照镜子啊。为什么要照镜子？调整一下自己的头发嘛，啊，哪里乱啊，哪里脏啊，洗一下这个 make up 一下啊，让我们比较正常一点，对不对？每天为什么我们要敬拜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也要照照镜子嘛，阿们。让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形状有哪些不大像主的地方，我们需要被神来改变。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就做这样一个常常提醒的工作，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有不尽人意的时候，但最重要我们都一直的朝着那个目标在走，这样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事情你就可以达成的。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跟自己要和好，那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前面神给我们一个成长的目标，但你在这个达到成长的目标的过程当中，你不要以为你一次的改变你就完完全全就像主了。改变是我们一生我们要付上的一个代价，我们一生都要学习起来来跟从神的。你这件事情玩得牢数了，你并不代表你下一件事情你能够牢数。你这件事情你能够很平安很喜乐，并不代表下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你同样有平安有喜乐。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以利亚，为什么讲到以利亚这个人呢？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以利亚真的因着他胜过自己，对不对？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成为神迹的器皿，然后让以色列的心可以回转向神，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的话经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他一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再一祷告啊，倾盆大雨马上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久旱逢甘霖，多好的日子，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这样的祷告，对不对？雅各书第五章就讲到的话，他讲到一定要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就在鼓励我们要像一定要一样起来的祷告嘛。但请问大家在生命当中你经历多少次你像以利亚一样祷告，祷告的那个结果就马上就实现？你祷告不下雨，三年六个月就不下雨，除非你祷告，你祷告马上雨又下来。大家在生命当中多少人经历这样的祷告？还没有嘛？说明我们还有成长，哈哈，有两个好，我感谢主啊，下次让你上来做做见证。好，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希望达到的是一定要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但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就完全了吗？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第列王记上第十九章，请大家继续再往前再看一看。 这件事情之后的话，亚哈不是说哗哗哗就跑回家里头去了嘛，对不对？家里头他忘了，他家里头还有一个谁呀、啊？还有一个耶洗别。这耶洗别的话是最不信神的人，对不对？好，一回家的话，向耶洗别说：“哎呀，这个今天的以利亚一祷告的话，这3年0.6个月这个旱情一下子就解决了。但可惜的是啥？你的所有的这些假先知都被以利亚给咔咔咔咔咔咔咔啊！”都切菜都给切掉了，然后耶洗别的话就让人给以利亚传了一句话，他说明天这个时候的话，你怎么样杀那些的我的先知啊，明天这个时候的话你也要像那样子一样。以利亚一听这句话转身就逃啊。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明白以利亚为什么要转身就逃吗？哎呀，有人说他又软弱了，他看形势比人强啊，对不对？哎呀，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个东西啊、哎，你觉得以利亚因着耶洗别一句话就逃的？你觉得以利亚是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吗？如果你仔细把圣经继续往下读的时候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单单只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的重点到底是在哪里。今天弟兄姐妹们，承认我自己正处在一个改变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也能够进入到被神改变的洪流里面。我不要把自己独身于被神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外。今天也许我们真的站在讲台上面，我们讲得非常的好，但最重要的话，我每次讲到都是对自己讲，阿们，我自己要先被感动，我要有感又要动，我真的我经历到一些了，我才可以分享出来。我今天在这上面，我不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的知识，如果只是分享知识，对不起了，那 Google 上面比我讲得好的更多的是，大家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这边听。但是作为教会的一个群体来讲的话，当神持续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可能神借着他的器皿在说话，但神的器皿是不是能够继续被神改变，这个是复兴的一个巨大的关键。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家里头蒙福，丈夫要为妻子来舍己，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丈夫只是一直在讲，哎呀，妻子应该怎么样顺服丈夫，我说没有爱他的条件呢、啊，因为他根本不顺服我啊，对不对？然后妻子说我没有顺服的条件呢、啊，因为丈夫都根本不爱我啊。如果我们只是在讲道理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请问谁服谁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服得了的。今天以利亚可以站在加密山上，他对所有的巴利的假先知说，你来试一试嘛，对不对？你的神好还是我的神好，对不对？他付起付上的代价，他敢跟亚哈王说，不是我，是因为你离弃了永生神，让这个干旱，让这个惩罚降临在这个世间，我们需要付上这个罪的这个代价。然后他可以站在加密山上呼召所有的以色列人起来说，你们要三心二意到几时呢？他可以说主要神也使用他。但接下来第19章，神为什么还要继续让这件事情发生吗？我们心中以为的英雄光辉的形象，岂不是在18章这是一个高潮，见好就收嘛，对不对？你帮我们心中留下一个英雄的形象多好啊！神为什么让这个19章这件事情还要继续下来要发生？因为神这个改变的过程还没有停止，阿们。神对以利亚说，你要成为我的器皿，你要有这个勇气，要有这个信心，你都要绝对的这些服从，以利亚都做到了。但他真的明白自己的心吗？今天弟兄姐妹，他真的明了自己的心吗？我看了19章之后的话，我觉得这段经文特别的宝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的心我们并不是很真正的明白。以利亚为什么要逃跑，绝对不是因为 也许别的一句话，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如果把他以利亚逃跑只是归结到也许别一句话，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以利亚是这样的人吗？绝对不是的。以利亚为什么会逃跑？因为他心里头有一个彻底的失望。神啊，没完没了啊，不是大家都改变吗？怎么情况好像跟改变之前差不多？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的话，你会很挣扎嘛，对不对？哎呀，我今天信主已经20多年了，哎呀，20多年，我现在的反应跟信主之前没啥差别。要生气还是生气，要怨恨还是怨恨，放不下还是放不下。我们好像对，我们不是对人生气，我在说不是对人生气，说根到底的话是跟自己在生气，跟自己在过不去。因为他对自己有一个好像比神还高的一个计划。你仔细再往下读的时候的话呢，以利亚为什么会生气？他在罗藤树下他说了一句话，他这边求死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求死？他不是说敌人太强大了，这环境太险恶了，好像他不说这些话，他说啥？因为我不胜于过我的列祖。哦，我不胜过我的列祖，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他对自己有个极高的要求，我要做先知中的先知。他的列祖当中其中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是谁？摩西啊，先知的鼻祖。摩西，他不胜于我的列祖，其他小毛毛都不在话下的嘛，对不对？我要胜过的就是那个列祖，他要胜过的是摩西。摩西在这个旷野带以色列人多不容易啊，神为什么让摩西去牧羊？就是那种羊的这些的脾气，臭脾气，牛脾气，死脾气，对不对？啊，那个摩西的话训练都没脾气，那就好了。听众姐妹，你对人的什么牛脾气、臭脾气、这脾气，最重要我们就是要没脾气，那就可以过了，对不对？摩西他40年呐、啊，以利亚要胜过摩西，他怎么胜过呢？摩西用40年的时间，我3年零6个月。我就把它解决了，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所以这之后的话，人家提到摩西之后的话，必要提到我以利亚，太厉害了吧。但忽然间也许别的一句话，把原来神没有安排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些的东西浮出来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思念隐藏的太深，或者说潜伏的太深，弟兄姐妹，需要用这个环境不断的发生的时候的话，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的内心，我真正纠结，真正让我沮丧，真正让我绝望，哦，原来是这个想法。今天弟兄姐妹们，心思意念的战场，这个是一个纵向的。唯有当我们常常在敬拜当中的话，我们跟神自己在光照的时候的话，对不对？我们既然敞开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像荣光反照一样，从镜子反照一样，我们也就变成主的形象了。今天你还在改变的过程吗？我真的盼望大家说，我们还在改变的过程。如果我们以为完全了，那真的是有祸。那我们离神的命定，那真的还差得太远。所以为什么你遇到环境你要逃，转身就走，我甚至在神面前你不离不弃，就是你就死抓住这个东西，你就不放，你就过不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里头也许我们有自己很多的想法，没有真正的被光照过。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首先哈，我们真的你不再挣扎了，你真的能够进入到自由的里面的话，是因为你已经开始承认，我还处于在一个更新改变的过程里头。诸般的性情，我在说这个性情，这是神为什么让我们遇见诸般的事情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神要改变我们的性情，好像有耶稣一样的性情，那就是安娜， 没有耶稣一样的性情，我们就愁苦了，我们就沮丧了，我们就失望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不断的往前。其实在婚姻里面，在亲子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要学习一件的事情，尤其是我们需要被持续的改变。我觉得持续改变对于我们人际关系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大家总是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人际关系啊，这些东西，无论我跟师母关系，我跟妈妈的关系啊，这总是会有那些，哎呀，忽然间你就觉得一想就不大对的事情啊，那一想不大对的事情，哇，你头的这脾气啊，这些牛脾气、臭脾气，很多东西脾气就起来了。在过程当中，之前没有信主之前。哦，也许之后你要消化两天、三天、两个月、三个月、两年、三年都可以的。人是很记仇的，对不对啊？大家都知道哈，大家知道，所以大家明白我的软弱哈。但是在信主之后的话，在圣灵的帮助下面的话，转念之间是什么呢？我们也许还有性情和脾气这些的时候的话，转念之间的话，你从两年、三年、两个月、三个月啊，两天、三天，转换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再转变一下，两分钟三分钟，再转变一下，两秒钟三秒钟，再转变一下，两个微秒三个微秒，转念之间的话，我们可以胜过。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我们还处在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除非神说他的时候到了，那我们就放放心心的就回天家了嘛，啊，我们时候完成了，除非是神的时候，否则我们需要警醒在神。就像神接下来在这列王记上十九章接下来对以利亚所说的一个工作，我们所有的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反应方式。阿们。属灵是什么呢？属灵没有什么高调的，属灵就是你的反应。再次跟主说，属灵就是你的反应。阿们。我们的反应像耶稣了，我们就真属灵了。阿们。我们反应不像耶稣了，那是假属灵。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需要学习像耶稣。阿们。每个人都说我还可以更好。阿们。大家宣告一下，我还可以更好。阿们。好，你看着左右跟他说，我还可以更好。阿们。阿们。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还要继续经历神恩典的地方。好，你很诚恳地告诉他，我还可以更好，敬请期待。敢不敢讲啊？阿们。啊，我们跟左右说哈，我们还可以更好，敬请期待。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在神的教会当中的话是可以更好的。阿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反应更像神的话，我们就真的生命当中就更自由了嘛。阿们。以利亚当他明白，哦，我原来我的问题不在乎也许别一句话，我的问题乃在于我原来以为这个改变应该结束了嘛。阿们。不是已经了结了吗？那个加密山上850个假先知不是都切切切切切都切完了吗？怎么还有一颗大头菜还在后面呢？居然还没有解决啊，还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啊。哇，剪不断理还让你越想你就越心寒。神啊，何时何地是个了啊。阿们。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常常提醒，在神恩典当中的改变是没完没了的事情。跟主说，在神恩典当中的改变是没完没了的事情。阿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情实在有太多需要被神来发掘的。阿们。需要被改变的。阿们。不要对人失望，他只不过是人嘛。阿们。甚至不要对教会失望，教会只不过是一群罪人的地方嘛。阿们。对不对？真的，教会没有我们也许健康一点啊。哦，一有我们的话，哎呀，事情太多了。特别是一有牧师的话，这问题更多。牧师很有脾气的，师母就知道，师母是很久忍耐，我妈妈也更知道，很久忍耐啊。如果不是爱的话，这个东西早就忍受不下去啊。牧师脾气很倔的，九头牛都拿不回来的。你说跟这样的人生活多难啊，对不对？感谢神。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的话，真的我们需要看到别人生命当中好的。阿们。我们再次很诚恳的对着对方说，有你真好。阿们。阿们。 有你真好，阿们。所以承认我们都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一个是可以被撇下的。很多人常常跟牧师说，牧师你太不公平了，你没有花时间在我身上，你就花时间在那一个九十九只外面的那一只啊，牧师啊，你没牧养我。弟兄姐妹们，换的耶稣，我觉得耶稣也会找那一只的，阿们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牧师没理你啊，牧师不理你，没理你说明你的状态还不错，跟主说说明你的状态还不错，牧师要关注到你身上，那你就是九十九只，那另外那一只了。大家喜欢做九十九只还是喜欢做那一只？耶稣常常去找那一只哈，所以那些他身边的门徒其实都是好的啦。耶稣虽然有各样的问题，彼得有没有问题？雅各有没有问题？约翰有没有问题？问题多多，问题大大，但在耶稣里头都看到他好的，阿们。耶稣还是去找那个九十九只外面的那一只。你觉得你被 love out 的吗？你觉得没有人来关心你了吗？因为你还可以去关心别人，阿们。你还远远到那个危机的地步，所有人就要集中在你的身上，明白不？所以我们还在改变的过程当中。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当你真的不再挣扎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进入不再挣扎呢？第二件事，我们要学习，学习放手，让神来改变。跟主的说，学习放手，让神来改变，阿们。神借着环境一直在跟我们说话，但神永远借着环境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属性，阿们。神在这环境当中，在一直改变的环境当中，神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属性是什么。神从亘古一直到永远，他都是神，阿们。神过去救你，将来救你，最重要的是现在神要救你。跟主说，最重要的是现在神要救你，阿们。过去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了嘛，我们都已经得救了。将来神一定接在我们在永恒当中。人最重要最难过的是什么？就你现在过不去，对不对？哎，我们思前想，我们都知道道理，但就是现在我过不去，怎么办？我们需要神。跟主说，我们需要神，阿们。神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工。今天弟兄姐妹们，以利亚在神面前求死，我不干了。弟兄姐妹，你多少人，你很诚实的哈，你跟神说过我不干了，举手一下。其他人都很勇敢，我要让你们上来做做见证。哎，我连我自己，我常常跟神啊，干不了，太难了。哎，我的头发都白的，这干下去，我的头发就没有了。我头发一直掉，你知道吗？哎呀，我常常讲我剪头的故事，我剪头很多的故事，因为我剪的都是福音头啊。我边剪头都跟别人在聊天。我这个关于我头发有很多的故事啊。最近一个故事的话。我在那个理发师那边，他帮我剪头发。我的理发师是我们的教会的姐妹，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诚实。他每次都跟我说实话，你见到牧师一定要跟我说实话。他说：“牧师啊，你最近头发又少了。”然后呢？啊，我送你一个，就是我们洗头的，那是专门治秃头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哈。你听到这个，你感觉你是什么呀？你很开心吗？被人说实话不是太开心的，明白吧？明白吧？但是呢，你要不要再继续下去？阿们。在你手里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当中，你选择你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以前教会流行一个运动 WWJD 嘛，对 ，What would Jesus do？ 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觉得，哎呀，我无惧生之度，我无惧生之度，对不对？就耶稣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问的太多了？我无惧生之度，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我听到姐妹这个有爱心、非常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安慰的话的时候的话，我就想到耶稣，他的头发多吗？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他的头发有没有掉过？哎，耶稣的头发他有没有白过？他是不是少年白？哎，我常常想耶稣的 image 的时候，我发现耶稣是少年白，得安慰了吧？哎，大 大家没那么感动，因为大家都没有少年白。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你去看看耶稣的那一幅图画，如根处于干地，没有什么佳容美形让人可以羡慕的。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在启示录出来的时候的话，那是满头的白发，他不是少年白是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受了一点委屈，你怎么样解决？思想耶稣吧，阿门。圣经上说，为什么我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负呢？哦，你说那个我们要讲理。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恩待，我们教会绝对不是不讲理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在爱里头有真理的建造，反应非常的重要。今天就反应非常的重要。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放手让神来改变的是我们，不是这个环境，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改变了，环境就改变了嘛，阿们。为什么环境迟迟不改变？因为我们都在等着别人来改变嘛。你啥时等着等得到呢？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神的话永远是先改变我们自己。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勇敢的，我们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改变的需要当中，而且我们要学习要放手。今天你可知道我们正站在哪个地方？哎呀，我真的读这圣经里头的话，我觉得神的话非常的有耐心，但同时神的话也非常极具这个邀请的这个角色。神难道不知道我们站在哪里吗？神很知道，但圣灵的改变，除非是我们心里头已经愿意了，我们不愿意的话，神一点办法都没有。阿们。神不会勉强我们的。今天我们要改变，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用勉强人，对不对？我们勉强别人要改变，我们让孩子一定要这样这样，是不是？到最后怎么样？别人也许改变，但我们也失去了他。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要的改变，他永远不勉强我们，他需要是我们从里头，从里到外的一个很甘心乐意的一个跟随。当以利亚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的时候的话，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他在跟自己在挣扎，他自己挣扎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所以接下来的话，真的神的话就两次的跟他说，有圣灵的威声在他的处境当中来提醒他，喂，哎呀，以利亚醒来耶，你到底站在哪个地方呢？你现在不是要站在这个罗藤树下，你现在也不是要站在那何烈山的山洞里面，你现在要站在的是加密山上，继续成为神的器皿。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我们让神的工作没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来推广。今天弟兄姐妹们，特别神的原则，多给谁就一定是向谁多要。阿们。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真的，我们在这家中做头的人更应该是这样子，我们要勇敢的学习起来来承担，虽然不容易，虽然被挑战，虽然我们当中的话，我们有许多这些挫折，这样的一个沮丧的心，但是活出信心，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招牌。阿们。请问最需要信心的是在哪里？不是我们在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不是在很顺利的时候，最需要的信心的时候在哪里？在我们被挑战的时候。阿们。就是在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对付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知道很多人很希望自己看起来很完美，我也希望自己看起来很完美啊。我上台之前也得稍微整整自己的衣服嘛，哦，看起来。而福林弟兄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帮我理理领带。我们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比较完美嘛，但在完美会有不完美的时候，总是会有的。怎么接纳自己这些不完全？怎么接纳别人的这些不完全？最重要是要不要在这些不完全之上又有新的不完全又产生了。求神恩待，我们很多时候在解决问题的旅程当中， 我们常常制造很多新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阿们。最终如果你在公司就知道了，你解决一个问题，创造100个问题出来，请问这公司会不会继续下去？最重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人，但过程里头的话，我们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万物俱是度，我们这句口号讲了20多年了，但为什么教会还有许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耶稣的一些的做法之后的话，可能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没办法跟随耶。以利亚，我再说以利亚，我绝对今天不是说以利亚的坏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啊，今天绝对不是这个目的啊啊！今天弟兄姐妹听到的话，如果你觉得圣灵啊就是很深，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吧。今天圣灵在那当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是什么呢？如果神要我改变，我愿意被改变吗？阿们。就在这个旅程当中，如果因为是体贴到耶稣怎么爱教会的缘故，大家愿意被改变吗？我所有的沮丧，我所有的失落，我对神的很多的观念，我愿意被放下来。以利亚对神有一个很明确的观念，加密山上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当地哦，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了，我不需要再有后续的事情发生了。神给以利亚看见的一件事情是啥？远远还没有。神给以利亚的话说什么？我们当跑的路尚远。阿们。今天建造家庭，在我们的服事的旅程当中，在你的工作创业的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当跑的路还尚远。跟主耶稣说，你当跑的路尚远。阿们。所以在这旅程当中，不要心意说我要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时间，我来决定神所要做的这一切已经结束了，神不应该再继续的嘛。今天弟兄姐妹们，只要有人的存在，神的工作，改变的工作就一定是会继续下去的。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放手吧，放手让神来这个过程当中来改变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我其实真的不是太会处了。我是老二，对不对？我老二的话，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老二，我家里都很幸福的，我其实没有什么的。但是哈，我从我自己信主之后，再次反思我成长这段经历的话，我发现我心里头老二里头为什么这思想这么复杂，啊，里头在想东想西啊，这些东西这么多哈，啊，说话的也不是太直接啊，这些东西。哎，神的话，我就发现了我自己成长这个旅程当中，不是环境的问题，不是别的，不是我爸爸妈妈的问题，啊，不是我老师的问题，朋友的问题，最终还是我自己的问题。阿们。是我自己决定要这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在助人的旅程当中，我们常常希望别人来改变，帮助别人来改变，对不对？我们希望别人的话能够在迈向目标的旅程当中可以来享受现在的你自己。我常常都是这么劝别人的。但我在信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我发现我并不是太接纳我自己，我都一直在想着别人怎么样。以利亚他说，我不比我的列祖，我比不上我的列祖。换句话说，在这一生他所有的努力的目标都想超越人，所以他的目标其实还是很低的啦。阿们。神要给我们的意象是远超过人的想法的。阿们。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我们常常把意象当作我们的梦想，我觉得太简单了。意象，你的梦想，两个之间的那个区别在哪里？梦想你可以乱想，你可以胡思乱想，对不对？你坐在窗前啊，窗外鸿鹄将至，哇，你可以想象很多，但并不代表你说的梦想都是神给你的。阿们。需要在神面前被光照，再次更深的来思想我自己所要的到底是啥。阿们。所以第三个方面的话，你当你要放手之后的话，你需要学习第一件事情， 在神面前的话，你需要不断的往前的话，你需要明白这件事情的话是什么。其实第三个的话，你在往前看的时候的话，改变的话是一定要付上代价的。阿们。从你的梦想到变成你这一生的意向，两个中间的一个差别在哪里？梦想你可以不但愿意为自己的梦想付代价的，你只是想想而已的，很多人只是想一想而已。但如果真的是一个意向的话，这一生的话，虽千万人吾往矣。阿们。这个是一个愿意付上代价的一个决心。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开始来明白我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神怎么样把以利亚挽回过来呢？神不单说啊，给他饼吃，对不对？哎呀，安慰给他水喝，对吧？这是我们都很希望得到的。神对以利亚的一个带领，最重要的话就是改变他人生的方向。阿们。他的方向需要改变，他不是从困难当中逃出来，神是要差遣他再次进入到那个困难当中。阿们。而且不单单是看到只有他一个人。哦，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太宝贵了。以利亚他一方面的话，他说我要胜过我的列祖，对不对？这是他的梦想。第二个的话，他在因着这个梦想，他看见了没有看到其他的人，只看到就我一个人在那边坚持的坚持的坚持着。三年六个月他这么坚持下去，加密山上面对850个人，850比1啊，这个绝对的弱势，他也坚持下去，对不对？然后坚持完之后的话，这雨要来不来的，对不对？有7次嘛，对不对？但6次差遣同时看，一样什么东西都没看到，虽不见风虽不见雨，啥东西没看到，他却说有倾盆大雨要下来。面对人各样异样的眼光在看着他的时候，他也坚持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始终只有一个信念，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一定要撑住，我一定要撑住，我不撑住的话真理就没有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待真理，你怎么样看待真理？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但我们所看见的真理是真理的完全吗？请问我们的眼睛，请问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我们看看每个人的眼睛哈，你看看他，你觉得他是浓眉大眼呢，大眼哈，还是樱桃小眼呢？啊，我们这大眼也好，小眼也好哈，反正我的眼再大，不可能360度吧？当中有360度眼睛的，站起来给我看看。最宽最大的眼睛，可能像观云长一样哈。中医的眼，丹凤眼嘛，这个还可以瞟一下啊。我看大概也就65、70了不得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有没有360度的眼睛的？没有吧？跟主说，对的，这就是人，阿们。是不是？对的，这就是人嘛。我们人的话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眼界有限，所以我们看到的真理也非常的有限。阿们。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起来明白是什么，神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阿们。所以在意象当中，神的显现啊，你单单不当不用说看神啊，在启示里头耶稣出来的话，就是那个眼睛，你单单看神所创造这个敬拜的天使基路伯的话，你就知道的话，哦，这是还眼。换句话说，只有神才掌握真理的全部。阿们。我们甘心付上改变的代价，其实也不难，就是放下自我。阿们。耶稣呼召这门徒说，人若要跟从我，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起来来跟从他。我们要再次将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意象不断要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调整我们前进的方向。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要改变我们的。以利亚他领受的意象，在这个过程当中为神持守3年零6个月，也为神持守在加密山上一个人面对850个人先知的时候的话，他可以勇敢的起来做这样一个一对一的对抗。 在这个旅程之后的话，更难的神是要对付他的自我。阿们。所以这旅程当中我们助人成长，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自己自我要成长，那个是非常难的。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先知属灵的伟人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像耶稣一样的反应。阿们。这个反应需要让我们付上我们自我的代价，求神恩待我们，在跟随神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说哇我居士是度，对不对？我再说，常常我们中文实在是太妙了，讲到感动，感动，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有感不动的话，那我们可能像法利赛人一样，教会都是讲表面的东西。神呼召这群基督徒要来的，不单单是要有感，而且要有行动。阿们。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最重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相磨的时候，铁跟铁相磨的时候的话，最重要有属灵的果实要结出来。阿们。最重要达到神的心意嘛，要人能够看到的，不单单是我们要讲得好，更重要是看到我们生命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所谓顺服，顺服，甘心的顺服，不容易吧？以利亚他俯伏在神的面前，神问他同样的两个问题，都是说：“以利亚，你站在什么样的地方？你所站的地方对吗？我们的立场对吗？所站的地方就是立场。所以南北战争的时候的话，林肯是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但北方被南方打得真的是像缩头乌龟一样，真的再打一仗的话就挡不下去了，真的整个老巢都要被端掉了，对不对？在最危机的时候的话，林肯的这些幕僚都在跟他说：“总统啊，知道你祷告厉害，你都是跪着祷告的，神一定听你的祷告的，你祷告看看嘛，看看神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他们那边。”林肯他说：“我要祷告。”但我祷告是什么？我祷告不是说我这个神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他那边？我要祷告的是什么？我只要确定自己站在神的那边就对了。阿们。在所有危难来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说：“神啊，你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那边？”当然的话，神你最好站在我这边。你站在那边的话，连你理都不理，是不是？我们常常跟神在那边挣扎。那听到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以利亚，神要训练以利亚的话是什么呢？不再说是只剩下我一个，全世界的真理，都在我的手里。我们要祷告的是什么？主啊，让我不要因为领受太多，我反而离开了你。求神恩待我们。以利亚可能领受太多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他离开了神，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看神看出了偏差了嘛，对不对？他觉得神这件事情应该是结束了，怎么还有更大的麻烦可能还在后头？神你不公平，我花时间为你这样的坚持了，怎么还有可能有留下这些的问题没解决呢？这样子我一定胜不过我的列祖啊。摩西用了40年，我本来想得很好啊，3年零6个月我就可以解决了，多好，对不对？神如果不解决，请问你愿不愿意跟随神？真的，这很实际的问题。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方式来解决我们所以为的问题的话，我们愿不愿意继续来跟从神？今天我不单单只是在讲属灵的法则哈，这个属灵的法则运用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头是同样的。请问我们在公司里头，你跟老板提建议的话，你怎么提建议？提的就是了嘛，跟主说提的就是了嘛。阿们。如果老板不照你的方式来接纳，请问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求神恩待我们。神 他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跟随他继续往前。其实他不是在跟我们在为难，更重要的是神希望他这样一个爱的忍耐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结出美善的果实。人心里这动的这个善功，都是神运行在我们心里头的那个结果，为的是预备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放下的各样的那个善事，这道能够成了肉身，这才是信仰的关键。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关键，永远是神那个永活的道，今天在我这个肉身当中找到那条出路，因着我们的顺服神的道成了。阿们。耶稣所走的这条道路，就是我们要经历得胜的道路。若是我们说是基督徒，我们却不愿意跟随耶稣往前走的话，耶稣神的祝福我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所选择的还是肉身成道的这条传统的这个世上的这条的道路。我要靠着自己，我要修炼，我要压制，我要怎么样啊？我要成为胜过列祖的人。今天神已经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离了神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说敬拜是一个最好的摆正方式呢？当在这所有的困难来的时候的话，敬拜，唯有敬拜才能让我们的眼目重新的注目在神的身上。以利亚他注视过，所以他成功过。以利亚不能够继续注视神的时候的话，他一下子自己肉体里头的东西出来的时候的话，他就不能够再次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他一下子一种属灵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一直往从人的面前就逃跑，对不对？然后一直逃到神的山。今天神的话没有说，哎呀宝贝啊，你总算回来了，你就在这边拿去去啊。神没有说吧，神在路上已经提醒你了，你当跑的路上也，那个以利亚以为说，哦，我跑到神那边趟远，说很多人我要上山上山上山，上山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阿们。上山是为了领受神的意象，重新再次被差遣。所以接下来的话，当神恢复以利亚之后的话，以利亚才能够重新下山。阿们。回到他的处境当中，继续做他应该做的事情。阿们。因为他当跑的路实在还尚远。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道的话，我知道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没完没了的事情，大家都在忧虑当中，都在挣扎当中。很多人说祷告神啊，祷告一下子就解决就好了，那么从此之后的话我可以好好的服侍你。请问什么是好好的服侍你？今天服侍没有什么别的啦，服侍就是在艰难困苦当中你一直敬拜神，这就是服侍了。阿们。你艰难困苦当中的话，你一直敬拜神，神自然给你有得胜的道路。阿们。所以我们身体得医治，心灵里都得释放，这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结果，不是我们的目标。阿们。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这牧师你不是讲成功神学吗？这种不是讲，我们不是讲成功神学。阿们。我们是讲成长神学。阿们。跟主说，我们不是讲成功神学，我们是讲成长神学。阿们。你在神面前按部就班的成长，请问你生命 长大了不？一定长大了嘛，对不对？你有吃下去的话，你能够健康正常消化的话，你一定就成长嘛。阿们。所以凡你所做的一定尽都顺利。阿们。所以这是追求神的一个 byproduct 副产品。阿们。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你追求神自然而然，神让我们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就像我们灵魂兴盛一样。但偶尔会有狂风暴，会有艰难困苦会发生，我们也不害怕，因为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对不对？神收取有时，最重要他赏赐最终还有时。阿们。收取都是短暂的，神的祝福那才是永远的。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眼睛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这样才不会有错。阿们。因为我们的小眼看到的可能真的非常的有限，也许看到都是问题，那其他的那些祝福呢，那是神眼中看到那个美善。阿们。所以神看所有的都是好的，对不对？这是神看所有的。你说哪有好嘛？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阿们。一叶障目。阿们。那个叶是什么呢？ 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执着，太执着了。你里头的信念是什么呢？可能这个信念需要被改变，阿们。所以神的话说，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个世上，我们做基督徒其实很不容易啊，我知道很不容易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我就值得我们起来来思想。我们大家有看到那些的sticker 哈，就是说我们在车子后面，我们都常常贴着哈，像耶稣一样的那种标志哈。无论是鱼也好啊，还是有一些的画也好，那有一个标志是这么写的哈。我上次看到的话，给大家念一念哈，用中文念出来。他说：“请对我耐心一点，神在我生命当中还没有完工。”啊，意思啊，无论我开的怎么样，你都包容包容吧哈啊。这件事情有两个方面你可以来看啊。第一个，确实我们很多还没有尚未完成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难道我们就这么不完全下去吗？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开车让旁边的人说这是基督徒开的，请问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所以求神帮助嘛，我就觉得很多时候的话尽量不要随便把这个标签贴出去啊，如果别人看这是基督徒开的，我不是给大家压力哈，但是我说真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已经是完工的嘛，阿们。在我们的地位上的话，神的工作他都成了，那一定是成了。但在这个旅程当中，为什么很多人看到我们会皱眉头呢？那是确实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没有完工的地方，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赶快完工，跟主说赶快完工，阿们。我们当跑的路上远，阿们，要不断挑战自己，让自己可以成为被改变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好不好？其实我们接着在这基督的大家庭当中的话，我真的求神恩待我们，大家彼此一同来帮补一下嘛，哈，彼此一同来帮补一下。我们真的需要明白我自己的软肋到底在哪里，我自己的有限到底是在哪里，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这口气可以被疏导。我们不要在神面前继续求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活得好好的，阿们。跟主说你要好好的活，阿们。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反应对了的时候的话，你慢慢往前走，你一定会看到真相的。真的真相是啥？再用以利亚的这个例子，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对不对？神给他的真相是啥？还有7000呢。但同样的一个时代，这还不是说历史历代以来，这怎么掐怎么算的哈，好不容易算出只有7000啊。神没有这么小气的，真的是一要说只有我一个的时候的话，真相在他看来只有一个真相。神给他的看见是什么？还有7000呢，有7000跟你一样是不像巴力屈膝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同在当中的话，一定要进入到完全里面。因为耶稣呼召说我们要完全，要像什么天父一样的完全嘛，七是一个的完全，对不对？然后1000倍哎，千禧，对不对？这是完全的，再不能够完全的1000倍的那完完全全的完全。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利亚的一个看见，他只有一个，这是一个完全，没错。他对神确实是尽心竭力，没有问题的。神从来不怀疑这一点，阿们。神绝对不是怀疑他这个对神的完完全全忠心，神不是的。但神在扩张他的眼界，让他看见在真理的范围当中的话，还有另外有7000个。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神太奇妙了。这一辈子的话，我们学基督，像基督，永远是没有止境的，而且你是可以很喜乐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哎，真的，我们在神面前有情绪，我们在神面前有问题，这都没问题，你绝对没问题，神都知道。你看以利亚，真的从这个加密山上，然后跑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跑到罗登书架，从罗登书架就跑到何烈山。漫长的这样一个恢复的旅程当中的话，神永远没有放弃他，阿门。 圣灵都在他当中的话，一直在引导他，让他很清楚开始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神医治之后的话，神一定会重新的差遣。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跟神同在的时候的话，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启示，我们都可以勇敢的回应说，是的主，我愿意被改变。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的话，神的恩典就带着我们可以经历那新的一个的突破。我再说，我们以为现在的层次已经很高了，但这个荣耀的层次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阿们。所以神在提升以利亚，你这个荣耀的层次加密山上，你已经你可以霹雳群雄，对不对？你可以解决人的之间的这所谓信仰的问题，人的问题，这你觉得已经到顶了，你甚至觉得你已经可以胜过摩西了，这都没问题。但神说还有更好的，你愿不愿意再往前再走一点，跟主说还有更好的。阿们。所以我们这次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真的你始终记得神的应许是说还有更好的。阿们。只要我们自己愿意突破的话，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个领受绝对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仰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持续对每个心说话，让我看到主啊，我现在所处的处境不是一个句号，乃是一个分号，甚至只是一个逗号。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那个完全的旨意还没有最终完全的彰显。主啊，你要赐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的姐妹，我们每一个的孩子，每一个的父母，让我们对神都有一个极伟大的期待。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意想不到的危难常常会临到我们，但主耶稣，你正是借着这些的危机时刻，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转机，从依靠自己，依靠人，依靠势力，依靠才能，我们要转移到依靠我们永生神的上面。主耶稣，我愿意再次来宣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没有人知道我现在生命当中那最深的光景。愿你圣善的灵带领我能够经历过这些的不容易。主耶稣，我们再次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哪有一个人软弱我们自己不软弱呢？主耶稣，让我们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愿意起来把它真的担在我们的心里头，把它放在我们的灵里面。主耶稣，我们要恳切的祷告，一直看到神你怎么样带领他走过这些愁云惨雾，也让他能够经历过死荫的幽谷，让神在他生命当中美善的计划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实现出来。主耶稣，我们能够坚持往前，甚至能够坚持到最后，不是因为我们信实，是因为你的信实要成我们生命的粮。主耶稣，赐福我，虽然有些时候我也惧怕，虽然当时我也有些的坚持不下去，但主耶稣，你的信实是我的粮食，你信实是我的喂养，就像你当年你怎么喂养以利亚一样。主耶稣，今天我们与他一样性情的人也在你的施恩手中，你一样会对我们来说话，那些安慰的话，提升的话，让我们再次看见那荣耀的命定，我们就能够艰辛的我们一起来依靠你。主耶稣，赐福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祷告能够蒙你自己的垂听。主，坚定我的信心，从今时一直到永远，我的跟随不改变，是因为你对我的爱永远不改变。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都站立好不好？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